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可以一两个人回应一两句吗？现在听到我说话，听得清不清楚？声音的大小合不合适？
平安，挺合适的。
非常好，
可以听得见，
可以，挺好的，
好，很
谢谢，
好。
好，谢谢大家，谢谢杨曼姐妹带领我们一起就是敬拜的时间，然后我们也读了刚才。读了今天可能要分享的一段的就是经文。那我们这一次的讲道呢，其实跟上一次是有点关联的，好像这个系列的主题都叫做死亡变奏。对，因为变奏什么意思呢？就如果大家常听音乐的，知道说，其实变奏曲就是它有一个主旋律。然后呢，它在这个乐曲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这个旋律会稍微的变化，然后变，不断的变，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它完全是另外一个的东西，这就是变奏曲的意思。那我这上一次讲到的当中已经跟大家提过说，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危机，危机的意思就是在危险的当中，我们也有一些的机遇或者一些的机会，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说，这是对我们来说，因着死亡好像离我们，因着这个疫情离我们特别的靠近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可以去尝试去思想，到底什么是死亡？死亡跟我的那个在现在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圣经怎么讲死亡，以及死亡之后的世界，圣经说了些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又跟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就为什么我这几次的讲道会把它定为叫做"死亡变奏"的这个系列主题的一个这个名字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经讲死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是讲我们死的那一刻而已，会它牵涉到很多相关的一些的概念，全部连在一起，相互的互动，就是相互的互动的。所以呢，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多点的思想关于就是跟死亡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些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的主题，就是彼岸的世界，就是死后的一个将来，最后耶稣再来了之后，然后要从天降下来的那个新世界，那个新的圣城，它启示录对它的描写，对于跟我们到底有什么的，就是到底想告诉我们些什么的信息，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的内容。那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透过网络的方式继续的聚集。主要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超过时间、空间。你的话语不管在哪里，只要你的话语发出，就可以喂养，就可以建造我们。主要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的生命唯有靠你话语的喂养才有力量，唯有靠你话语的喂养，我们才可以看见我们的真实的真相。是的，上帝，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还有死后的世界，还有一切你要造的新天新地，以及从天而降的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主啊，我们求你圣灵今天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起来去看这个启示录，这个好像很复杂的这些的天启文学的这个语言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可以明白你话语的深意，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给我们这些的那个所有这些话语背后要传达的信息，愿你与我们同在，建造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对于天堂呢，我们都是既向往又充满着各种神秘的感觉，是吧？我们基督徒相信说，那个是我们将来死后最终的去处，我们很亲切的会称它为天家。就是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就会称它为一个，就是我们最终的故乡啊。说我们在地上现在只是寄居的，我们真正的故乡 不是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地方，而是在于我们将要去到将来，就是要去到的那个天家，或者说天堂。但是对于这个天堂呢，我们所知的好像又非常的有限，是吧？到时候在那里人是怎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居住的环境会是怎么样的，这些好像我们都不太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种好奇，想知道到底在天家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有好奇也会有人投其所好，对吧？就会有一些人开始写一些书，说某某某做了一个异梦，某一天是吧，然后呢神将在异梦当中将他带到天上，带到天堂里面，看见天堂里面街道是怎么样的，然后那个房子怎么样的，人里面的人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也许大家曾经听过或者看过这样的一些的文章，或者甚至有人写书的啊。那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些的东西的看法是怎么样啊。我个人而言的话是，我是直接忽略掉的。对，我直接忽略掉这些的所谓什么人某个人做了一个异梦，然后写了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说天堂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那但凡是上帝希望我们知道关于天家的一切的事情，他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写给我们了。启示录特别提到这个这些方面的内容特别多。那你知道吗？启示录最后面就是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就是说但凡谁想在这书上添加什么或删除什么的话都要受咒诅。但凡谁想在这书上添加或删减什么就要受咒诅。那他的意思是我们对天堂的想象，对天堂的认识要紧随启示录所开出来的这个方向，要紧随启示录所启示出来的那些的信息，不能凭空的发挥或者想象啊！我不管你说自己是做异梦也好，说自己看见异象也好，如果你跟圣经的启示，跟上帝已经启示给我们的这些的那个就关于最后的那些启示的信息是相违背的话，那么不好意思，那绝对不是上帝的话语，也不是上帝的启示啊！所以基本上我不会相信那些什么天堂走一回啊、梦游天家呀、诸如此类的这些的就是文章啊、书籍，我从来不看的，除非是当我有兴趣想对比一下他们所传达的信息跟启示录所传达的信息的重点之间有什么的差异啊，除非我想产生这种的好奇的时候，就是好像把假币跟真币要进行一个对比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去看它。对，是的，很多人可能看启示录，特别是最后21、22章的时候，描写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描写了很多关于这个新圣城的外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好像他真的是要告诉我们在那里住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很快的，我们将会看到说，其实那个经文的重点真的不是在于建筑物的外貌，而是另有深意。所以让我们现在开始看一点点的看这个经文。那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可以就是翻开了，因为经文很多，我不会把它全部打在图灵上面的。那我就是我找了几幅一些描述这个启示录21章的一些的图片，然后呢我会慢慢的现在我会读启示录21章从第9节开始读这个经文，然后各位你就可以看，在我读的过程当中，你看一看这些话里面跟这个启示录当中的描述有哪些一致或者哪些不一致的地方啊。这没有一幅画是完全的可以就是画到跟启示录的描述是一致的，我发现至少我在短时间的搜索里面我还没搜索到这样的图片啊。那你就注意一下了，我现在就开始读，是吧？启示录21章第9节，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7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那这里注意第一点呢，刚才说到是从天而降，就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城。那么我会发现很多的这些图片，你看现在这个图一，你会看到这个城是在哪里的呢？哦，漂浮在半空中的啊，都是在云上面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城就是还是在天上的，不是从天而降。也许他觉得降，也许未必降到地上，可能降了一半，这也叫降，是吧？我不知道画画的人是怎么想的。那但是圣经说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最后是在大地上，我们所踏的这块大地上，临到这块大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这样子。啊，我就我一会也会这样的，我一边读可能一边会提一些就是重点，让这样，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详细更具体的去注意到经文的细节。好，接下来第十一节继续，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这里就画得很正确了，就是每一边四方形的这个城，每一边有三个门，加起来一共十二道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纬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就是一个立方体。这里也画得很对，就是一个立方体的样子。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肘就是我们的手臂，这叫一肘啊。那144肘就是换算过来，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大概是多少了，但反正就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幅画画的不够正确，就是我之前查了一下，按比例来说，就是这里说城的长宽高都是4000米，然后呢这个城墙呢只有144肘。我印象当中我之前查过的一个那个这个就是长度的对比，就是城的大小，城的高度跟这个城墙的那个比例是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是10米跟1毫米之间的那种比例。就是整个城的高度如果是10米的话，这个城墙就相当于只是有1毫米的高度。那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如果像这幅画从这幅画所描写的这个距离这么远的来看这座城的话，我们应该是完全看不到那个城墙的细节的。城墙对我们来说，从这个距离来看，只能是一条线的那么小，因为它跟那个城高的那个比例是相当于是一毫米跟十米的那种的就是差距啊。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就是奇怪或者说不协调的。啊，那这是一点暗示，就是说这个其实这里所讲的这个城未必是真的是城本身，给我们的数据也不一定完全是用意在于告诉我们这个城的建筑的数据，这个后面我们还会继续谈到。我们继续读第十八节，对，另外一幅图了，现在是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这个墙是应该是讲的那个城墙，所以在这幅画里面这个城墙就是碧玉造的，前一幅画就不太对了，城墙是彩色的。为什么它会这样彩色的呢？你一会读下去你就知道，它把后面经文那些地方关于城的根基是各有颜色的那个描述跟城墙本身混过来，就是搞混了。这幅图在这个城墙的描述是比较好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等等，一共有十二种，是吧？然后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二十一节，每门是一颗珍珠，你就看到这个图上，就它就是按它的想象，每一个门下面就是一个根基，这一个根基就是用其中的一种宝石来做的，这是他这幅画这幅图的人的那个理解。然后每个门是有一颗珍珠当门呢，所以那个珍珠像门那么大的，也画的比较到位。门上面城门上有那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哎，我们还没有，对对对啊，然后还有那个下面就会有那个先知的名字，我刚才有读到这个经文了吗？看一下，城墙哦，对，之前我们读过了，就是十四节的时候我们读过，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也就是说，在这个城门下面，你会看到右边这个门下面蓝色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希伯来文写着的名字，那就是其中一位使徒的名字啊。然后城门上面呢，就是十二支派的那个名字啊，是这样子。那这幅图比第一幅图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城墙的颜色是碧绿的，这个到画的比较到位之外，还有一个比刚才那幅图要到位的一点，就是它的质感啊。这你看这幅图的质感是晶莹通透的，好像就是全部都是光可以透过的，是吧？啊，前一幅图呢就没那么理想，前一幅图的颜色比较实，比较死，就是啊，金碧辉煌，前一幅图是，但是这一幅图它画出的一个就是那种晶莹通透的那种的感觉。你如果再注意回去看的话，刚才第十一节我们读到的时候，圣经是说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啊，你见过水晶，你就知道应该是那种什么样的质感，就是像这幅图的这样的一种通透的光可以透过，或者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啊。然后城是金晶，就十八节那里说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你看，虽然它是金，但是呢，它还是就是像玻璃一样，很干净的玻璃一样可以反光啊，你在那里甚至能照得出你自己的样子。我没有看过纯金，就是千足纯金是吧？然后所以我不知道金是不是真的可以好像镜子一样把我们就是样子照出来啊。至少我们看那个古代历史片，我们知道铜镜是吧？以前的人用铜来做镜是吧？那青铜是可以。不知道那个铜是青铜还是黄铜，或者我不了解这些化学这些东西啊。但是至少铜是可以当镜子的啊，金可不可以呢？我没机会尝试验啊，也没见过啊。但是啊，这个圣经这里是说它像玻璃，所以这种通透的感觉啊，就是目的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光呢，在这座城，光可以在这座城当中穿透，可以不断的被折射、被反射。以至于光可以充满整座的圣城，没有任何的阻拦，没有任何的阻挡，你说是不是很美？相信大家现在出太阳了，外面大家去户外旅游，不管爬山或者去海滩或者去公园，都会喜欢非常明亮的阳光是吧？特别是那阳光照射在透过树叶之间，就是一缕缕的阳光丝，好像阳光好像丝一样的，就是射下来的时候，哇，我们会非常漂亮啊。又或者它在那个湖面上，浮动的湖面上，就是啊，好像鳞片一样闪闪发光，哇，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哇，这个圣城是到处都可以折射光、反射光，可以让光穿过，多么的，就至少从光学效果的角度来说，你就觉得是非常的美妙的一个的事情。然后这座城里面的光，对，它的构造，它的质地是这么的为光而就是好像预备的。那么谁是这座城的光？ 哪四是热忱的光呢？我们看那个二十一节的后半节的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你看又是透明通透的。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二十三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哎，现在清楚了，原来这座城的光源就是神的荣耀，羔羊的荣耀。照亮这座城的不再是任何受造之物的光芒，不再是太阳，不再是任何的恒星，乃是造物主自己的荣光。所以我们看到开始注意到，哇，这整个对圣城的描写让感觉到它是就是金光灿烂，晶莹剔透。那到底这里想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难道只是说让我们看这个圣城的外观是多么的奢华美丽吗？仅仅是把我们人类对于奢华美丽的那种的心理的需求或者渴望投射到我们的宗教的信仰当中吗？投射到我们对天国的想象里面吗？启示录对天国的描写只是人类世俗的欲望的一种心理投射吗？其实经文有很多处暗示啊，这座城讲的就是上帝的子民，不是圣城而已，乃是圣民。
首先是我们看回刚才的这个第二幅图，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说城门上有十二支派，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城的根基下面有十二使徒的名字。那这就让这个描述首先就让我们第一时间想起哪里呢？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就已经有过类似的想法，说法说什么呢？那你说神的家，神的殿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神的家，神的殿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所以你看用圣殿来比拟教会，比拟上帝子民的这个群体，并不是以这个启示录所创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已经提到，然后启示录是将它非常形象的图像化的，这是第一点让我们注意到这个城的，就是它的那个用意似乎就是有更深的用意的一个第一点注意到的地方。第二点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尺寸的问题，大家还记得的话就说啊，这个城的城高跟它的城墙的那个高度的那个尺寸非常不成比例的，对的对的。但是那些数字其实是有深意的，这深意是什么呢？不用我们瞎猜，我们只需要在启示录本身，启示录的文本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些数字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启示录21章16-17节说的那些数据哈，四方的这个城长宽一样，然后呢天使用苇子量内城共有4000里。注意原文在这里并不是4000里，4000里它是已经转化了，中文转化了它的数字，原文是12000斯塔德。斯塔德呢是古希腊的一个量度的那个单位啊。那你不管它是多长吧，反正呢这里这数字是12000啊，不是当然为什么十二千这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中文才会说12000的啊。你那西方的语文我不知道，至少我们学的英语德语，然后我学希伯来语希腊语，他们都是没有万这个概念的，都是多少12000、啊、所以原文里面写的就12000。然后呢后面说城墙是吧，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144，大家数学很好，如果就是以前我们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背那个 P 平方的数字是吧？144就是12的平方，12乘以12就是144。哎，你会看到这是12千跟144，其实都在强调12的这个数字，而这个数字就是神子民的数字，它就代表神的子民。我们如果看旧约已经知道了，哦，十二支派是吧？以色列，然后耶稣有十二个使徒是吧？啊，不单是就是别处的那个经文的那个是印证，启示录自己也就已经就是说过这个数字的意思了。在前面第七章四到八节的时候，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注意了。希腊文没有万字的，所以原文是144000。然后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也是原文是12000。然后后面就数了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12000人。那么所以这里的数字就是什么呢？12000乘以12支派等于144000。而这些人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就被神所印的人，就是属神的人的数目。那我们现在明白了，就是说144，还有所谓的四千里，就是12000斯塔德。这个城的尺寸，其实在暗示这座城讲的其实是神的子民。那或许可能还会有人觉得，虽然城门和根基是使徒和十二支派的名字，那尺寸也表示是神的子民的数字，但也许这些只是想告诉我们说这座城是属于上帝的子民的，他并不是想说这座城本身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可有另外一个理解呢，你不一定要说他就是。这座城本身就是上帝的子民，他可能这些只是想告诉我们，这座城是只让神的子民进入的，只是属于神的子民的，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说得过去呢？好像是，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忽略，就是什么？这种说法有个很重要的忽略，就是其实一开始21章这个城从天而降的时候，天使已经告诉我们他是谁。21章第9节那个天使对我说，这个我就是指看到这个异象的那个约翰，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哦，如果大家就是看那个新约很熟的话，你就会发现至少以弗所书就已经提过好多次，其他地方也会有提过，用心腹就是新娘子来比喻教会，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新郎。很多时候我们的参加那些婚礼的时候，大家不知都通常牧师讲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那段的经文，就是基督是新郎，然后教会是新妇，然后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你的妻子啊。这你参加多几次婚礼，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讲这一段的经文的。所以这里心腹讲的就是教会，羔羊的妻你进一步的描述了，羔羊就是被杀的羔羊嘛，耶稣基督嘛，然后妻他的妻子就是这位心腹，也就是教会。所以天使一早就告诉我们说，这座城其实讲的就是上帝子民，就是神的子民本身。那所以如果从这个思路看下去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哎，他想讲什么呢？这启示录这里面啊，我们来再来看一看，就是再来联系一下前面的一些的经文啊。刚才我们在11节那里，启示录21章11节那里，我们就读过说，这座城的光辉啊，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宁静的玻璃。
啊，你会发现这些的描述其实在前面启示录前面也出现过的哦，碧玉、水晶、明镜的玻璃，在启示录第四章二节就出现过。启示录四章二到六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到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你看到没有？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是谁？这坐在宝座上的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而在他前面，描述他的那个外貌形象或者他的光芒，用碧玉和红宝石来描述。你注意到吗？十一节，刚才就这里上面图影上面说的，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说，城的光辉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后前面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四章第六节那里也说到了，宝座前有个玻璃海，如同水晶，玻璃水晶。为什么有玻璃水晶呢？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光可以透过它折射反射到，就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同样的，这座城现在之前是用碧玉、用玻璃海和水晶来描述上帝的宝座以及宝座前的那个光芒的，就折射它光芒的那些东西。那现在他将同样的这些的描述词用在这座城的身上，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个事情其实在描述的是上帝的子民、普世的教会、我们基督徒群体的生命会得到上帝荣耀的庄严。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终于可以完完全全的活像上帝，像上帝那么圣洁，像上帝那样的完全，因此我们可以反射出上帝的真光，没有瑕疵的，没有打折扣的，反射神真正的荣耀。这才是启示录描写这座城的重点的信息，才是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真正的真意。我们反射在最终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再来了之后，然后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要完全反照神的荣耀。你说基督徒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果按照保罗的说法，那就是与基督联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着新人的仁义圣洁。所以保罗的这个描述就侧重是个体生命的成长成圣。那使徒约翰他会用稍微不一样的词语，他会说基督徒生命的终极就是永生，然后进入圣父圣子跟圣徒之间的爱的团契，对吧？约翰一书一开始就说这个，然后达到一种最完美的就是爱的彼此相爱的这个群体，这就是基督徒人生的终极目的。这是约翰的重点，使徒约翰的重点。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的描述的这个基督徒人生的终极点呢，就跟旧约比较联系紧密，更紧密多一点。他就说这个人基督徒的人生呢，就是一种盼望的人生。我们盼望上帝之城的来源。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呢里面描述说，很多圣徒他们都没有机会，终其一生还没有机会看见这座城，但是因着相信这座城的来临，所以他们勇敢地为主做见证，至死不渝。所以你会看到，生命的成圣保罗，然后爱的团契约翰，然后上帝之城这个希伯来书，这里这些对于基督徒人生的终极的目标的描写，最后你会发现聚集在启示录最后这两章里面得到了一种很高的综合。原来希伯来书所说的那座城 那座金碧辉煌无比荣耀的城，竟然就是教会本身，竟然就是我们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上帝的光辉。原来是教会完全成圣的时候，我们完完全全的反映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他的爱和他的圣洁的时候。对，我们今生是不够完美，今生我们充满各种的遗憾、各种的不足，在今生我们常常不够爱，对家人、对孩子不够关心，或者不够体恤，或者给他们时间不够多，我们对社会上需要关怀的人觉得也是不够的主动，不够的上心，不够的用力，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饶恕，没办法跟他和好，我们在今生也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圣洁，我们行事为人考虑自己个人的利益多过于考虑神所关心的公平公义或者神的圣洁，我们可能要即时行乐多于想要活出神的性情，我们在今生觉得自己跟神还不够亲近，各样的事情充满了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我们的时间，一天当中难得有几分钟是可以真的分别给神，在心灵深处去跟他靠近，去跟他朝见他的。是的，这就是今生，在今生此岸这一边，我们的生命都还不完美，我们都只是在成圣的路上而已。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到了那日，当彼岸的世界降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像启示录所描绘的这座城一样。再看一次，晶莹剔透，可以让上帝的荣耀直接的照进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接收并且折射出他的荣耀。从前不够爱的，现在被爱充满，流溢出爱；从前不能饶恕的，现在可以饶恕；从前只为自己考虑的，现在可以以神为优先；从前一切的人生当中的瑕疵和遗憾，在彼岸，在这时都完全被补足了。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追求、挣扎，来到这里，已经到了终点，当跑的路已经跑尽，当做的功已经做完。在彼岸，我们就是从永远到永远，在圣父、圣子、圣灵和众圣徒的团契当中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最终的情况。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真心追求上帝的人都渴望达到的。我们真的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以神为神的话，我们不是真的想要什么多么奢华的那个别墅啊，是吧？将来在天上，多么那个丰富的生活呀？我们要的是上帝自己。而正正这个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在那时，我们就可以跟上帝有最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命也最能就是有照我们的主人那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正如这个启示录所见证的，要到我们的生命要进入到这样的荣耀之前，我们要经过一些的事情。譬如说在那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启示录21:9，这一位那个见证这个城从天降下的天使，同时也是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天使，七位天使当中的一位。什么叫盛满末后七灾？如果你有看启示录前面的话，你会看到说，就是每一次那个天使把那个有七碗七号是吧，然后 他那个碗洗碗的时候，那个碗一倒下来的时候，地上就发生各样的灾难，就发生各样的灾难。所以启示录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要通往这个彼岸的黎明，就要先经历黎明前的黑暗。在启示录里面，迎接这个新天新地的人，他们是经历过各种灾难的人，刀剑、饥荒、疾病、瘟疫，他们不仅被动的承受这些天灾人祸，他们还要抵挡龙和兽，抵挡那位大淫妇，抵挡他们的权力和财力的诱惑支配，在地上跟这些龙兽和大淫妇作对的对抗致死的人，他们在地上看似是失败，但是同时他们在天上却是得胜，他们在基督身旁一起高唱得胜的凯歌，因为他们为上帝忠心做见证，至死不渝。所以这就是启示录在描述这个最终的我们信徒得到的荣耀之前，他所描绘的那个就是画面，我们必须经过许多的灾难。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是一个长篇的遇到故事。那在这本书的主人公，他为了寻找上帝之城奔走一生，当他经过各样的试探诱惑磨练之后，最后来到上帝之城面前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这座城外面有一条河，很大的很宽的河，而没有任何的桥可以直接到这座城上。这条河叫什么河呢？叫死亡河。死亡河，唯有众生跳到这个死亡河的里面，被死亡河所淹没， 被死亡河所冲击，然后承受过这一切之后，他们才可以到达彼岸，才可以到达上帝之城的荣耀里面。这个虽然不是启示录所描写直接描写的那个具体的画面，但是它的意思和精神其实跟启示录本身所传达的那个信息是非常吻合的。必须要历经死亡的力量、灾难、疾病、敌基督，唯有我们似乎在这种淹没在这些死亡力量当中，似乎被种种的这些死亡的力量所胜过的之后的时候，我们才能抵达荣耀的彼岸。这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经过死亡才进入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先尝过死亡的滋味，才最终被接到天父的荣耀。当然他的死亡也不仅仅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终其一生他就在死亡的力量的那个斗争的当中，他整个一生并没有过什么好美好的日子，但是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之后，他被上帝提升到上帝的右边得荣耀。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受洗跟基督生命联合的人，我们其实跟我们的主所经历的人生是一样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来彼此的勉励。这些人全都怀着信心死了，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从远处看见了就欢喜迎接，并承认他们是在地上是外人，是寄居者。因为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正寻求一个家乡，他们若是想念自己所离开的地方，就还有机会回去，但其实他们是向往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是在天上。因为神没有，所以神没有因为他们称他为神而感到羞耻，因为他已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启示录里面啊，让我们从启示录里面领受你丰富的信息、你的话语、你的深意。主要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人生真的是最终极的一个的目标，到你再来的那一日，我们可以进入到与你同在的里面那种荣耀的当中，那种不是高傲的，或者是贬低其他受其他一切东西的那种荣耀，而是像你一样完全的公义、圣洁、慈爱、怜悯，就像你自己的性情那么美好那样的一种的荣美。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可以被你拯救，可以有份分享你的这一份的荣美啊！我们也恳求你保守我们，因为你透过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说，其实要进入到这个的荣美之前，我们今生仍然经历许多的风浪，竟然经历许多的困难挑战，但是我们依然要为你做见证，忠心到底。所以恳求你的灵继续的帮助我们，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遇到怎样的挑战，就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站立的稳，让我们可以度过死亡，和最后就进入到你永远的荣耀的里面。我们被你的荣我们在那里可以真的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享受赞美你仰望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保守我们刚才的时间，我们仰望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的时间交回给仰望姐妹。
好。